在圣周一、二、三这三天，读这个第一篇圣经，读上主仆人的诗歌，也可以叫上主受苦的仆人的诗歌。啊，今天我们读第一段，第一篇，先看一下这一个仆人他的特色。上主这样说：“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所喜爱的，我所拣选的，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使他向万民传播真道。”下面就看这个仆人他身上有哪些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那这表示他的谦卑、谦虚，他是一个虚怀若谷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在他身上绝对没有傲慢之气，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在天主面前是谁。那这种精神和世界的精神正好相反。这人呐，什么叫罪呢？罪的最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有伊甸乐园里，那个蛊蛇诱惑恶娃的时候，就是让他在这一方面偏离方向，叫他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慢慢的让他开始让自我膨胀起来啊！你吃那个果子，你吃了就和天主一样了啊！这就成了人最初的也是最深的一个邪恶，就是膨胀。一旦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人只要有天主给人身上的那些优点，都就变成了使他堕落膨胀的那个疯狂的原因。所以这个仆人一定不是骄傲的啊，他的谦虚，谦虚的相反就是傲慢，还有就是狂妄啊，张狂狂妄，这些都没有。第二个特点是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他讲忠实的传播真道，我想这一点可能是这个仆人身上最美的一点啊。我们经常这一句话也成为我们宣讲天主之爱的一句圣言：压迫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我想没有这一句比这一句更能那么美的啊，形容天主的那份慈悲。那一个天主的仆人一定是传扬天主的慈言，传扬天主的模样，所以这一句话可能成了一个仆人一生要追求的，或者说你要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质。压迫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那这一段圣经呢，也是一个挑战，挑战每一个做天主仆人的人啊。我们今天经常用这个词，哎，这位是天主的大仆人，这个词经常用这个词。那我们教会的有神父一样的，都是天主的仆人。可惜我们身上可能这一个特点，虽然有点儿，可能都不够深。我们有时候就是还是容易什么 特别是当我们碰到那个难缠的人啊，特别是那个固执一恶的，甚至那个怎么说都不行的，往我们后面的那个忍耐。啊，我们这个忍耐就会被什么？那个忍耐就会被挑战啊！所以，压迫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那这段圣经确实，啊，它也值得我们，啊，值得我们去不断的去往这方面迈进。还有就是，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啊，他不沮丧也不失望，这个仆人，他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仆人。天主是充满希望的天主，一个天主的仆人，希望，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前面那个慈悲，他会给每一个人希望，就是以慈悲和希望正好相，这两个是并驱驾齐驱的两个特质。一个人的慈悲不够的时候，他的希望也不够。那您遇到一个比较大点的罪人，或者遇到一个经常犯错的，啊，你可能就这个就不行了。我见过有的仆人们，或者说有的神父， 啊，人热心是非常热心，就发现这一点就不够。我记得过去在我的老家呀地方有这么一个老神父啊，那个闹交难致命都不怕，非常厉害的一个神父，非常虔诚。我记得那是到四旬期天天摆苦路，你论热心论勇敢那无人能比。可是据说呀，他告诫的员儿不太大，都不敢去他那办告诫，特别是年轻孩子，因为这个神父太圣洁了啊，圣洁了，但是就是缺乏这个压迫的芦苇，就是这个就是能够理解别人的心就差一点。当然你对有的罪人可能需要这样的挑战是吧，但是毕竟人都很软弱的啊，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太厉害，你办告诫只要超过三次了，他就你看你这个孩子没改，老是这个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这么着骂一顿。所以后来那小孩们都不去他那办告诫啊。那或许他这个当然他有着另外一个特质啊，人家嫉恶如仇俄利亚的精神，那也是好的啊，但是就这一面就差一点点，差一点了之后呢，你这个后面这个沮丧可能就会有，就会容易太过沮丧太过忧伤啊。俄利亚先知其实多少有点是吧，不行了就放火啊，不放火就关天门，反正这俄利亚这最初的俄利亚弄的。后来说俄利亚被追杀的时候，他到那个山洞里，最后他把他那个愤怒之火都降下去，天天让他降火啊，他生气，他生气啊。所以你看天主的仆人有时候这个这一点这两点就是那什么。我记得我这方面就可差了，有一次原先在一个经常去一个修会里服务，那个修会里有一个神父，人家就这方面特好，我咱就差一点。你像我一般的给这个姐妹们来，有时候贪心啦，有时候找你这个聊天了，或者是要办告诫了，有的他就是一般的这个说的太长，或者说找了半天进不了主题，我就有点耐心就差了，就开始就不敢发火吧，虽然也有点耐拿不住了，所以尽量的就不给他们贪心，所以我就没这个贪心的神根没练出来。连那个神父是你找人家贪几个小时，人家都是在那所以人家混了个绰号叫弥勒佛神父。我就不行，我这个就是这个忍耐度就不够啊，就是有时候忍耐不够。你忍耐不够了，你比如说你特别是教导什么人呢，就是年轻人啊，岁数大点的一般他都能说，特别年轻人十六七岁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最难弄的时候，你也没有足够的那个忍耐啊，不可以呢，你没有办法，你必须有巨大的耐心才行的。没有耐心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沮丧失望抱怨，不行弄火烧你，我不在乎，我烧你或者我咒你。我发现给我这个岁数或者比我年轻点的时候，有时候也容易有这个毛病。我现在有时候那家我告诉你不听话，实在不听话了，我告诉你我是神父，我不行了，让你这一年白干的，就是这一年亏了呗，白干就是这一年赚钱赚不成呗。那就是你看了，有时候就是说就是可能俄利亚的精神比较大，但是这个俄利索的精神差一点。你看这个俄利索，就看这俄利亚先知和俄利索先知啊。俄利亚先知嫉恶如仇，不行了我就放火烧你，勇敢。但是俄利索先知就不一样，你看俄利索先知呢，我查了一下我不知道对不对，他就陪着那个国王们都不太争气，陪了五任国王差不多，就是陪伴他们，这需要一个极大的忍耐。我想说俄利亚和俄利索这两个先知可能在一起也能彰显一个天主仆人的一个全貌。俄利亚嫉恶如仇，绝对不能容赏恶啊，俄利亚甚至杀人，天主允许他杀呗，那对邪恶的一种那个不能容忍恶。俄利索你看他就比较忍耐啊，他对那几个国王你看死一个又一个死一个又一个，我觉得这一份殉道精神这一份也给这个仆人一样啊。这是今天的这个上主的仆人啊，我们看到这几点啊，一个就是他的谦虚，一个就是他的慈心，一个他就是常常充满那个就像那个爱的，凡是忍耐凡是盼望，忍耐和盼望这两个特质身上啊。那么还有呢，我想说一下这个今天的福音，福音也是上主的仆人。我想看的是 今天上主的仆人出现两个人，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以斯加略的犹大斯，他代表什么？两个门徒的极端，一个门徒是爱疯了的门徒，一个门徒是什么呢？成了叛徒。我想这两个门徒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一个门徒你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个状况，你或者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你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就那个好像保持某一个温度就不变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也挺大的，就是你看当一个人跟随耶稣走到终点的时候，走到终点慢慢向终点迈进，走到终点的时候，你看到了终点的时候，你看了呗，就是你会或者更好，或者就更坏。你看咱们教会走到今天已经40年了，从开放教会，你看教友们逐渐现在开始向两极分化了，有热心的就非常热心，冷淡的就开始走向非常冷淡，当然还有一部分不冷不热的。可是这不冷不热的呢，你别忘了耶稣那一句话，由于你不冷不热，我把你吐出去，那个门徒也不好啊。所以这两个门徒今天真的是就像两个不断的在挑战我们，你愿意成为玛利亚那个爱主爱到疯，跟十字架跟到底，那个不怕死亡的这个玛利亚，爱情猛烈胜过死亡，江河不能把它熄灭，你还是说就像犹大斯逐渐的变成一个伪善的门徒。你看这个圣经呢，他说的这句话令人感觉都害怕，跟黑洛德的话有点差不多了。你看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卖200块钱周济穷人呢？你听黑洛德说的话呢，黑洛德说什么？你们去寻找那婴孩，他要诞生在据说在犹大的白冷，你们好好去寻找那孩子，找到了告诉我，让我也去朝拜他。你是不是感觉恐惧？这两句话非常相似，是不是啊？那一个门徒，因为我们知道黑洛德是后来要杀耶稣，那犹大斯说这句话不久他就把耶稣出卖了，你还打着爱耶稣的名，是不是啊？当他卖耶稣的时候还口亲耶稣，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虚伪到这个程度？你都到了这样的程度了，你谁都知道了，你是不是啊？你带着人都去抓耶稣了，你就光明正大的来一下了还不行，还得口亲他，老师你好，哪有这样的。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门徒如果变得伪善的时候，那他不次于黑洛德。你发现黑洛德都没有直接把耶稣出卖，那犹大斯，你论伤耶稣的心伤得最厉害的，那应该就是犹大斯伤得更厉害。那黑洛德人家就是黑的了，本来就是那样，黑社会，姓黑叫洛德，黑社会啊。你看咱中国人翻译也好，又黑啊，洛德，洛就是堕落的洛，德没德性的德，是吧？黑洛德啊，你看这个解释啊，咱就差到一起来看，黑洛德天生黑社会，是不是？你看着这他坏他都会，虽然黑洛德伪善，但他一定他就是那么坏了，几辈儿都坏。那你可是你看这个犹达斯呢，本来是一个宗徒啊，是不是啊？你看说了这句话，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卖300块钱周济给穷人呢？你如果你真的爱穷人，说这句话大家都高，你关键是一点都不爱穷人，你还打着爱穷人的旗号。那你仔细看一下，你说咱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门徒？也有啊。有一天天主真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真正的什么建慈善事业未必有慈心，那真的未必有慈心，那高举了耶稣名号的未必他高举，也未必爱耶稣。所以这两个门徒他要求什么？那就是挑战，大挑战。什么？你就是在耶稣面前，实际上到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什么是人是鬼就亮出来了。你是人你是鬼什么时候亮出来？就是耶稣苦难的时候，就真到了教会里艰难的时候，真到了苦难的时候，那时候那是人是鬼都就亮出来了。你看那平常的时候兄弟姐妹的哥们一起的，你发现真的大难来到各自飞啊。原先我记得一个神父出了点事儿，立即你再也找不到别人，那他那好朋友你带电话你打了都打不通了，一下都打不通，干什么都要撇清关系，都要撇清关系。你就发现 这个什么是犹大斯啊？在这里就是说，一个门徒，耶稣的十字架是照耀，耶稣的十字架是真光，耶稣的十字架是辨别，辨别什么？辨别自己，我到底是玛利亚，我还会成为犹大斯，或者是十字架现在正在辨别，正在让我审判我，因为西摩昂对圣母玛利亚说了，他说至于你这个孩子啊，要使许多人跌倒和伏起，因着耶稣你或者兴起。或者跌倒，耶稣就是你在耶稣跟前，你也想说，我那什么，不可能，你或者更好，或者更坏，啊，你发现这个正好和我们的心理相反，原罪的心理，特别人狡猾的原罪，咱们都是狡猾的人，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更狡猾，那狡猾是什么？就愿意保持一个在中间，又不好又不坏，两头都占点，这是我们的毛病。是不是啊？就像有很多人问我，神父，这到底什么是大罪呀？他就想大罪小罪找一个分界线，把小罪犯得最高，啊，这样你又不能让我下地狱，是不是啊？反正把小罪能犯的尽量的犯，罚的99%，1到1%不犯了，就差这么一点儿，这就是我们人的那种狡猾心理，是不是啊？可是这个心理就像犹大斯一样，其实你成为犹大斯这样，犹大斯绝对不是一下变坏的。你看这后面说的什么啊？那若望马上就说了，若望说，其实他并不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个贼，常偷取公款，常是个贼，常掌管钱呢，偷取公款，掌管钱呢，偷取公款，那一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就变成犹大了。所以这就是你看，犹大不是一天形成的，这是同样的，我也可以说，玛利亚也不是一天形成的，玛利亚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大的爱。我觉得玛利亚也是一点一点的形成的，一个火热的门徒也是一点点的形成，那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爱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那一开始都一样。你比如说刚被圣神碰住的时候，一个人刚跟随耶稣的时候，人都差不了多少，因为起步线都应该差不多。被天主一感动，你就像我们到时候修道的时候，小孩子们都进入修院，其实都差不多。啊，都挺赤纯的，都是怀着热火。我记得我们修道的时候，那比赛守斋，看谁吃的少。呀，你吃半块，我吃半块的半块；你吃半块的半块，我就吃半块的半块的半块。最后你吃半块的半块，我就不吃。那就是比赛的守斋。但是慢慢走下来的时候，你看着就开始，有的就好上加好，有的呢就逐渐的就坏上加坏。所以就我觉得今天的圣经啊，对我们是个大挑战。也让我们注视自己，看看咱们朝哪一方面走的，朝哪个方向